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今天来教会听福音。
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教会听福音。
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读一个瞎子看见的故事。
今日我同大家嚟到读一个瞎子看见嘅故事。
我们先读几处嘅圣经。
先读几处嘅圣经啦。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
我读给大家听，不用翻译。
袁飞等读给大家听。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这几节圣经讲到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
这几节的圣经讲到一个生来就是盲盲的人，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坐在圣殿的门口以乞讨为生，
每日的生活就是坐在圣殿的门口来到乞钱。
那一天当他遇见一位叫耶稣的人，
那天当他遇见这位叫做耶稣的人，
这位耶稣行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这位的耶稣行了一件神奇的事情，
让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人竟然能够看见，
让这个生来就是盲眼的人呢能够看见。
如果我们接着往下读的话，
如果接着往下来读的话呢，
就会知道当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他能看见以后，
看见这个天生盲眼的人当他看得见之后呢，
周围的人对这个神迹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
周围的人对这个神迹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很惊奇，
有些很惊奇，
有的感到不可相信，
有些好像不可相信，
还有一些人他们当时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被称为法利赛人，
还有这些人呢是当时的宗教领袖，称之为法利赛人的人，
他们对这件事不但不相信，还要去质疑耶稣该不该去救治那个瞎子。
他不单止不相信这件事情，他还来到批评说主耶稣应不应该在那天来医好这个盲眼的人。
关于这一段的记载，圣经有很大的篇幅，
关于这段的记载呢，圣经有一个很大的篇幅，
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读它，
暂时我们不读它，
但我想从其中挑出几节圣经来，
但我在其中挑了几节的圣经，
是关于当这个瞎子他能够看见以后，
就是这个盲眼的人呢，当他能够看得见之后，
他对于别人的质疑他的回答是什么，
至于他的回答是什么，
以及后来他又再次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然后他后来又再遇见耶稣之后他的反应是如何。
首先当他的一些邻居和一些熟悉他的人看到他的眼睛开了，就问他，
首先呢就是那些他的邻居知道他是生来就盲眼的人呢，这些邻居来问他，
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
那他就问主问这个盲眼的人说，你的眼睛怎样开得到的呢，
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他就回答说，有一个人呢他叫耶稣的，他用泥来抹我的眼睛，然后对我说，你去西罗亚的池子去一洗呢，你就能够看见了。
好，后来一些法利赛人也来询问他，
然后有这些法利赛人又去询问他，
我们跳到十七节，
在十七节的话，
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
他们又对这个盲眼人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觉得他是谁呢，
他说是个先知，
他就说了，我想他是一个先知。
我们跳到二十四节，
我们跳到二十四节去了，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这些的法利赛人第二次又叫那个从前盲眼的人来，又对他说了，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罪人来的。
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
他又说了，他是不是一个罪人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他说有一件事我却是知道的，就是以前我是盲的，现在我是看见了。
当这个眼瞎的人这样回答那些法利赛人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从前盲眼的人呢，怎么回答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竟然把他赶出了圣殿，
然后佢就将呢个从前盲眼人咧赶出圣殿。
后来耶稣又再次的遇见他，我们来看他和耶稣之间的一段对话。
然后后来耶稣又遇见佢嘅时候，我哋睇下佢同耶稣之间嘅对话。
啊，我们看35节，
35节就咁讲噶。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我们圣经先暂时读到这里。
然后圣经现在读到这处就可以了。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双健全的眼睛。
我们在座每一位都有健全的眼睛。
相对那个天生瞎眼的人来说，我们是幸运的。
相对这个天生盲眼的人呢，我们算是幸运的了。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这双健全健康的双眼所看到的事情却非常的有限。
但是我们这些所谓有健全的眼睛的人呢，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五彩斑斓的世界，
我们看见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但是却看不到创造这美丽世界的那位伟大的神。
却是看不见这个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的神。
我们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面。
我们把成功归功于我们的努力或者我们的好运，
我们将成功归于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好运。
我们把失败归功于我们的懒惰或者我们的坏运气，
我们的失败呢，我认为是我们懒惰或者我们坏的运气。
但是我们看不到是这位掌管一切的神的手在掌控一切。
我们确不看得见这位掌管万有的神在我们身上面掌管一切的。
如果我们能够穿越回2000年前圣经所记载的这个场景，
如果我们能够回转到是2000年前主耶稣和这个盲眼的人的场景的话，
我们凭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位耶稣，
我们凭我们肉眼所看见的耶稣，
只不过是一位衣着朴实、说话和气、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
我们看见的不过一个很普通的木匠的儿子耶稣一。
但是那位天生瞎眼却能看见的那位瞎子，他所见到的耶稣，
但是这个天生盲眼的人呢，他看见的那一位的耶稣，
就是天上的那位神降世为人。
他看见原来这位耶稣是天上的神降世为人的，
向人宣告说他是神的儿子，
向人来宣告说他是神的儿子。
当这个瞎子看见耶稣，他就信他。
这个盲眼的人，这个从前盲眼的人看见神的儿子，他就相信他了。
因为不单是他的肉眼得以看见，
你看见不单是肉眼得到看见，
他心灵的眼睛也被打开，能够看见这一切属灵的事情。
他心灵的眼睛都被打开，能够看见一切属灵的事情。
所以相对来说，这位瞎子比我们又是幸运的。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从前盲眼的人呢，比我们更幸运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灵性的眼睛生来就是瞎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灵性的眼睛生来就是盲的。
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常常会让我想起我信主的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令我想起我信主的时候我所发生我身上的事情。
因为我知道现在我对那些事情的看法和我信主之前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我现在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我信主之前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些事情分享出来，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将这些事情大家来分享，
希望能够给有心追求主的朋友们一些帮助，
希望能够帮助一些有心追求主的朋友们。
在13年前我和我太太移民到温哥华来。
13年前呢，我和我太太移民来到加拿大。
移民到温哥华。
移民来到温哥华。
在这几年，在这之前的几年时间里，
在这个移民之前的几年的里面，
我做了一件事对我的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做一件事情对我的家庭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的。
我瞒着我的太太，我向人借钱炒股。
我瞒着我太太呢，问人家借钱来炒股票。
等到最后瞒不住了，被太太发现的时候，
最后瞒住等我太太发现的时候呢，
我不单将家里所有的存款都亏光不说，还欠了外面60万人民币的债务。
我唔单止将自己所有嘅钱都蚀晒，仲向别人借咗60000蚊人民币，60万人民币。
最后只能向亲友们借钱。
最后只能够问亲友借钱。
向我的岳父岳母、我的母亲、我的小姨们借钱。
向我嘅岳父岳母、我嘅妈妈、我嘅小姨嚟到借钱。
先还掉欠外人的债。
还了向外人借的债，
然后我的这些亲友就是我的债主，
然后呢我的亲友就变成我的债主了。
所以当我们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
当我们移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从机场走出来，我们带着六个大箱子。
我从机场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带着六个行李箱，
里面有锅碗瓢盆被单棉被
啊，有啲碗碟啊、棉被啊、呢啲衣服啊咁样嘢，
那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呢、这个就系全副身家啦。
当然还有60万人民币的债务在我们肩上，
仲有60万嘅人民币嘅债务啊，
合约10万加元，
同埋大概10万加币到、哦。佢话
当时我们要移民加拿大就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赚找工赚钱还债。
我哋嚟移民嚟加拿大主要嘅目的就系揾工赚钱还债。
虽然我自己闯下这么大的祸，
我自己闯咗咁大嘅祸，
但是我太太一直对我不离不弃，让我到现在都非常的感动。
我太太啊对我不离不弃啊，非常感动。
我们来到温哥华一个礼拜以后，就租到一个地下室的房子。
我搬咗嚟到加拿大之后咧，一个礼拜就揾咗个地下室嘅房住。
我想找房子的艰辛，第一次登陆到温哥华的人都会有体会，我就不多说。
我谂揾屋住嘅经验咧，好多新嚟移民嘅朋友们，你都能够领会啊，我都唔需要讲太多。
房东太太是一位基督徒。
房东太太系个基督徒，
很自然的，他就会问我们想不想去教会。
好自然，佢就问我哋你想唔想去教会咧？
我们也非常的愿意去，
我哋都好愿意去。
我记得那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
我记得第一次是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来的。
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教会。
第一次我来到这个教会。
当时的聚会叫做伯特利团契。
那时的教会的聚会呢叫做伯特利团契。
一家带一个菜的内容。
各个家庭都带个菜来的。
当我一进门的时候就被那满桌的饭菜所吸引。
我一入来的时候，哇，见到这么多送菜，非常受吸引啦。
我先声明一下。
我要顺便要讲清楚一下，
其实我不是那种看见好吃的就挪不开脚的那种人。
我不是因为好吃的就不行得开的那些人来的。
而且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教过我们不要为五斗米折腰。
因为老师教我们嘛，不可以为五斗米折腰嘛。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他说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不坠青云之志啊。
还有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他说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淫。
所有这些古代圣贤之言我都牢记在心。
这些古代圣言都记在我心里面的。
但是那天晚上，
但那晚
我发现如果我一个礼拜不吃肉的话，我的想法就改变了。
我一个礼拜没吃了，这些圣言都不去了哪了。
来温哥华一个多礼拜，吃了一个礼拜的圆白菜，最便宜的青菜。
吃了一个礼拜菜之后呢，好想吃肉啊。
所以当时我看见那满桌的饭菜，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
那么看见满桌都是饭菜的话呢，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我说以后这个地方要常来。
以后要时时来这个地方。
在吃饭之前，有一位老弟兄做谢饭的祷告。
咁啊，食饭之前啊，佢哋有个老弟兄就祈祷啦。
那个祷告让我至今难忘。
呢个祷告咧，令我非常嘅吃惊难忘。
他在祷告中特别为一些刚刚移民到温哥华的朋友们来祈求。
佢喺祷告里边特别为一啲刚刚移民嚟嘅新朋友嚟到祈祷。
说到他们初到温哥华，人生地不熟。
讲到话佢哋初到贵境，人生路不熟。
有找房子的困难，找工作的困难，有语言的困难，
有找屋的困难，语言的困难，做什么困难啊？租屋的困难
都求各种各样的困难，
各种各样的困难
都求神来帮助
他都求神来帮助我们。
当时我听到这样的祷告，就感觉好像是在为我一个人在祷告。
那我听他这样祈祷，我以为他为我祈祷啊。
将我来温哥华这一个礼拜为着找房子四处奔波所经受的各种困难劳累
我在一个礼拜里面四围找屋住呢，那种劳累啊，
以及那种漂浮不得安定的心情一一的都说出来，
那种漂泊不得安静的心情呢都提了出来。
温哥华这么大，而我就像一叶浮萍。
温哥华咁大，而我咧好似一叶嘅浮萍一样，
漂泊在异国他乡，不知道哪里是我可安定的地方。
漂泊喺呢个异国他乡，都唔知喺边处系可以安息嘅地方。
那天晚上，我听到这样的祷告。
嗰晚我听过咁样嘅祈祷，
吃着可口的饭菜，
同埋咁好嘅饭送啊！
我看到弟兄姊妹们亲切的问候，
同埋弟兄姊妹们亲切嘅问候，
就有一种家的感觉，
就有一个家嘅感觉。
后来我知道教会又被称为神的家，
后来我先知道原来教会又称为神嘅家。
亲爱的朋友们，
亲爱的朋友啊，
我不知道这是你第几次来到教会听福音，
我唔知道今次系你第几次嚟到教会听福音，
我也不知道你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我亦都唔知道你嘅生活状况如何。
可能你也像我一样，当初有生活的重担，
好似可能你同我一样，当初有生活嘅重担。
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唔知道听日会点样。
可能你有家庭的问题，有婚姻的问题，让你烦恼不堪。
可能你有家庭嘅问题、婚姻嘅问题，令你烦恼不安。
亦或你什么难处都没有，
或者你什么乜嘢难处都冇。
你生活美满，家庭幸福。
你生活美满啊，幸福啊。
只是在你享受这美满生活的时候。
但是当你享受这个美满的生活的时候，
你就常常会觉得心里深处会发出一声说不出的叹息。
但是很多时候你心里面发出一个叹息，
你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情形，
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情形，
在某个时候你的身边就出现一位基督徒，
在你的身边不其然就出现一位基督徒，
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至亲，
或者你的朋友或者你的至亲，
在某个时候他们就邀请你来到教会，
在某个时候他就邀请你来到教会，
向你发出邀请，
向你发出邀请，
这一切好像是偶然发生，
这一切都好像是偶然发生那样，
就好像那个瞎眼的乞丐，他天天的坐在圣殿门口乞讨，
好像这个盲眼的乞丐，他日日都坐在圣殿的门口来到问人拿钱，
偶然有一天耶稣经过他的身边，
好像偶然有一天耶稣就经过他的身边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纯粹的偶然事件。
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纯粹的偶然的。
我说这话可能很多人不同意。
可能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不同意。
特别可能一些女同胞根据他们过往的经历。
特别一些女同胞根据你们过往的经验。
他们可能觉得这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偶然的吧，偶然的事情吧。
可能你觉得啊，这个世界上有些偶然的。
我上学的时候，
我翻学的时候呢，
有一位学长他自称为恋爱专家，
我有一位学长他称为恋爱专家，
他就教我们这些学弟怎么去追求女孩子，
他就教我们这些学弟啊怎么去追求女仔，
他说你要让一个女孩子喜欢上你，你就要让她觉得她跟你有缘，
他就说如果你想一个女仔喜欢你啊，你要令她觉得你跟她有缘，
要让他产生这种有缘的感觉，你就要制造一些机会和他相遇。
你如果要他有啲有缘的感觉呢，你要制造一些机会来同他相遇。
于是我们班上就有男生依据而行。
有些男生就照此而行啊。
他就事先去跟踪他心仪的女生的行踪。
事先就做好功课啊，跟踪下他啲中意嘅女仔先。
然后事先埋伏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然后事先就埋伏喺啲场合里面，
图书馆啊，小树林啊，
图书馆啊，小树林啊，咁样。
当那个女生经过的时候，她就装作漫不经心的出现。
这个女仔行过的时候呢，她就假装漫不经心的出现啦。
抬头一看，咦，怎么是你？
抬头一看，点解系你呢？
经过几次这样精心设计的美丽的邂逅，偶然的巧遇。
经过几次咁样精心设计嘅巧合嘅这个相遇之后呢，
那个女生就以身相许
女仔又以身相许了，
可能到现在她都认为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完全是缘分，
到现在她以为她的结合是缘分啊，
这是偶然吗？
是不是偶然呢？
我不能说女人好像很傻的很傻的样子，
我不可以说女仔很傻的
不过题外话说一句，如果一个男生真的愿意为你这样，你嫁给他也不吃亏。
不过讲来讲去呢，如果有个男生精心设计这些机会呢，他对你是有心的。
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偶然。
这个世界真的没有偶然的。
所有的偶然现象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必然。
所以呢啲偶然嘅背后都有个必然喺度嘅。
相信凡是学理科或者做科学研究的，他应该是赞同我这句话的。
我谂读理科嘅人咧，都会赞成我呢句说话。
因为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通过偶然现象去发现背后这个必然。
所有呢啲科学嘅现象都系从呢啲嘅偶然嘅背后发现呢啲唔系必然嘅现象啦。
我们能够来到教会，我们能够听到福音。
我哋嚟到教会能够听到福音，
不是什么偶然的巧合，
其实唔系偶然嘅巧合嚟嘅，
是因为这位耶稣他亲自的来寻找我们。
那系呢位嘅耶稣亲自嚟寻找我哋，
他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也体谅你们每一个人的心情。
佢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嘅光景，都睇到每一个人嘅心情。
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不但向人宣告说他是神的儿子。
佢降世为人嘅时候，佢唔单止宣告话我系神嘅儿子。
而且他还告诉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而且他话俾人听，话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嘅人。
当耶稣的门徒看见那个天生瞎眼的人，
当神嘅儿子耶稣睇见呢个天生盲眼嘅人，
耶稣的门徒看见那个天生瞎眼的人，
对唔住，呢系耶稣嘅门徒睇见呢个天生盲眼嘅人。
他们就用人的眼光去寻找他瞎眼的原因，
他就用人的眼光来寻找这个人盲眼的原因。
耶稣却告诉他们说，
耶稣却告诉他们听，
事情不是你们所看到所想象的那样，
事情不是你们所看见所想象那么简单的，
而是要在这个瞎子身上显出神的作为，
那是要从这个盲眼人身上面显出神的作为。
同样的，耶稣也要在你我的身上显出他的作为。
同样，耶稣要在你和我的身上面显明他的作为。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你在哪处，
他都要寻找你，
他都要寻找你，
把你带到他的跟前，
将你带到他的跟前，
然后要开你灵性的眼睛，
然后他要开你灵性的眼睛，
让你能够认识他，
让你能够认识他。
当一个人灵性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
当一个人灵性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
他首先看到的是自己的光景，
他首先看见的就是自己的光景。
就像那个瞎子当他能够看见的时候，
就好像这个盲眼的人，他首先看见的是什么呢？
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
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他说从前我是盲的，现在我看得见。
一个天生瞎眼的人，他是不知道看不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
一个盲眼的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盲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不瞎眼是什么样子。
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不盲眼是怎样的，
他也从来不能明白能看见是什么感觉，
他都不知道能够看得见是一个什么感觉。
我们这虽有健全的双眼，但是灵性却瞎眼的人也是一样。
我们这个有健全的双眼的人，灵性却是盲的人呢，有同样的光景。
我们看不到自己有多少斤两，
我们看不见自己有多少的斤两，
我们觉得自己很行很能干，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能干很好嘢，
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搞定一切，
我们觉得自己可以搞定的。
我以前一直信奉一条法则，
以前我一直都信奉一个法则的，
这个法则被称为一万小时法则。
这个法则叫做一万小时的法则，
就是一个人如果愿意花一万个小时在某一件事情上，
如果一个人呢愿意花一万个小时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那么他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专家，
在这件事情就变成专家了。
如果我愿意花一万个小时在弹钢琴的事上，
譬如我愿意用一万个钟头来弹钢琴的话，
那我就是第二个朗朗，
我就变成第二个朗朗了。
所以当我来加拿大的时候，
所以当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呢，
国内的亲人们都为我的前景担忧，
国内的朋友都为我前景担忧，
担心语言的问题，担心工作难找，
担心语言的问题啦，又担心工作难找啦。
但是我就拍着胸脯说，你们放心好了，
我就拍着个胸膛说，你们放心得了，
我去加拿大我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我把英语练好，
我去加拿大用三个月的时间用练好我的英文，
我要花六个月的时间我要找一份专业的工作，
我用六个月的时间我要找一份专业，
我要找一份年薪五万的专业工作，
我要找一份年薪五万的专业工作，
然后我每个月省着点过，
我的每个月呢就悭点钱，
我一年要存三万多块钱，
一年我可以悭三万元的，
我要用三年半的时间，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把我所欠的债全部还清。
我用三年半的时间，靠我自己的力量可以还晒我所有的债。
后来我来到加拿大，真实的情况。
后来我来到加拿大的真实情况呢？
我一直到第七年才找到一份专业的工作。
我要到第七年啊，先至揾到一份嘅专业嘅工作。
前几年就干着各种各样的体力活。
之前呢，我用好多嘅劳力工作，
洗碗、做豆腐、卖三明治。
啊，洗碗啦，做豆腐啦，做三文治啦。
一直到现在，让我说英语。
啊，直到今日讲英文啊。
如果要取笑一下我说的英语的话，
如果要取笑一下我啲英文，
说我英语的口音就是带着那种Richmond 郊区的口音，
这么差？
啊，就
深圳，就 Richmond 郊区嗰啲英文啊。
现在想起那个时候的豪言壮语，现在也只能笑一笑。
嗰时啲豪言壮语，而家笑下就得了。
若不是神借着一件事让我看见自己的光景，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有自知之明。
如果不是神用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面的话，到今天我都没有这个自知之明。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当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来加拿大的时候，我们的儿子刚刚一岁。
我来加拿大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刚刚是一岁。
因为考虑到我们来这边又要学语言又要找工作，所以儿子就待在国内，没有和我们过来。
那时呢，我因为要来到学语言又要找工，那就没有将个仔带埋来的。
当我们来了半年以后，因为儿子那个移民纸的期限快到了。
当我们移民了来大概半年之后，我仔的移民纸的期限也都差不多到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让他的外公，也就是我的岳父，带着我的儿子来登陆一个月再回去。
当时就是他的外公，即是我的岳父啊，带我的仔来到温哥华的。
那一个月的时间是我来加拿大半年之内最快乐的一个月。
他来温哥华一个月，就是这个月是我来到温哥华最快乐的时间的。
每天早晨我起来在厨房里做早餐，
每天早上我就在厨房做早餐。
我就听见我儿子他起床以后，
我就听见我的仔呢起床了，
他穿着一个小凉鞋就哒哒哒哒哒踩在水泥地上，
穿着对拖鞋那么哒哒哒哒在水泥上面走过来了。
他从房间的就一路走到厨房来找我，
从房间一路来到厨房来到找我。
他看见我就拉着我的裤腿
啊，睇见我就拉住我条裤，
就把我往门外拖，要我带他出去玩
啊，要拖我出去门外边带他去玩。
那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一个月的时间好快就过去了。
当那一天我将我儿子和我岳父送到机场回到家里，
一个月之后我要将我的仔同埋我岳父送去机场搭飞机翻嚟中国。
我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看见这个空空荡荡的房间，
好像又听见儿子那哒哒哒哒的脚步声，
又好像啊听见我的儿子从房里面出来那些哒哒哒哒的声音，
就好像看见他蹒跚的脚步向我走过来，
就好像见到他来到向我走过来一样。
但是屋子里就是空空荡荡，
但是屋子里面却是空空荡荡的。
我太太下班以后也是触景生情，
我太太放工回来的时候也都触景生情，
我们两个人抱头痛哭，
我两个人就抱头痛哭。
我想着自己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
想想自己工作一直都没有着落。
我想着身上那十万加元的债务，
我想想我还欠别人十万元的债。
我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那么的软弱，那么的无能。
第一次我觉得自己的软弱和无能，
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留在身边，
连自己的仔都不能够留在我的身边。
我也第一次跪下来向神祈求，
就是这样第一次要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
求神怜悯我帮助我，
求神来怜悯我帮助我。
这件事情还让我认识到，
这件事情还让我认识到，
在每个人的天性里面都有一样东西叫做骄傲。
在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件东西叫做骄傲。
一个人无论他外面怎么谦虚，
外面一个人无论怎样的谦虚，
在他里面总有一方面是让他觉得骄傲的，
但是在里面却有些东西令他觉得 很骄傲的。
而正是这种骄傲造成人灵性的瞎眼，
就是这种骄傲造成人那个灵性的黑眼，
既看不见神也看不见自己，
看不见神也都看不见自己，
而且会觉得好像自己就如神一样，
就看见自己觉得我们好像神一样。
所以耶稣就获尼巴抹那瞎子的眼睛。
所以主耶稣就用啲泥嚟到抹呢个盲眼嘅人嘅眼睛。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团泥土所造。
因为我哋自己本来就系一团泥土所做嘅。
当那个瞎子去希罗亚的池子去洗的时候，
当呢个盲眼嘅人去呢个西罗亚池子一洗嘅时候咧，
他就看见自己和这一团泥一样，实在是没有什么是值得骄傲的。
佢就睇见自己真系好似一团泥一样，冇乜嘢值得骄傲嘅。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谦卑下来，
如果我能够真正嘅谦卑嘅话，
放低我们自己，
降低下我哋嘅自己，
那么除了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真实的光景，
除咗睇见自己个真实嘅光景，
我们还能看见我在我们里面的另外一件东西，
还可以睇见喺我里边有另外一件嘅东西，
那就是罪，
嗰个就系罪。
一说到罪的时候，可能人都分成两种，有两种想法。
一讲到罪嘅时候，人都有两种唔同嘅想法。
一种人会说，我这一辈子安分守己，我凭良心办事，我没有犯罪。
一啲人就话啦，我一生嚟到凭良心办啊良心办事，我一啲罪都冇嘅。
第二种人可能会说，我可能偶尔干过那么一两件坏事。
有啲人就话啦，我偶然做过一两件坏事啫。
但是那也是环境所逼，我身不由己。
都系环境逼我嘛，我身不由己。
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凭良心办事。
我先来讲下咩叫凭良心办事。
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我们心里很不平安。
有时我做一件嘅事情，我心里边唔觉得平安。
好像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良心起了作用。
好似我哋良心起啲作用啦。
告诉我们这件事可能做得不对。
话俾我哋听呢件事情可能做得唔啱。
另外一个时候我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时候我做另一件嘅事情。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什么不安。
我哋如果里边冇乜嘢不安嘅话，
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做得不对，
我就唔觉得呢件事情做得唔啱。
这就是所谓的凭良心办事。
啊，呢个就叫啊凭良心办事啦。
也就是说，凡是会让我良心不安的事，我都不去做，都没有做。
啊，换一句说话，凡系让我良心不安嘅事，我都唔会去做噶。
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有一点我哋需要知道嘅，
很多时候我们的良心常常是不可靠的。
好多时候我哋嘅良心系唔可靠嘅。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吓。
假如你在路上捡到十万块钱，你把它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假如有一日你喺路上面揾到啊十万蚊，你将佢又放喺自己嘅袋里边。
这个时候你可能心里很不安。
嗰时可能你心里面好不安。
啊，你可能会想到那位失主是多么的焦急，他可能等着这笔钱急用。
啊，可能嗰个失主咧系好焦急啦，等住呢笔钱用嘅。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将这笔钱占为己有是不对的。
喺嗰个时候咧，你觉得吓将呢笔钱占为己有系唔对嘅。
另外一个时候，你如果在路上捡到一块钱，你也把它装在口袋里。
另一个机会咧，你喺地上面揾到一蚊，你将呢一蚊放喺你个袋里边。
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安。
喺呢个时候咧，冇乜人会觉得吓不安。
我们看到这两件事的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你看这两件事那个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良心所起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但是我们的良心所起的反应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即使你真的是一辈子凭良心办事，
即使一辈一生来到凭良心做事，
也不能说明你没有做过一件违法犯罪的事。
亦都唔能够讲明话你冇做过一件违法犯罪嘅事情。
如果今天实在是还有人坚持说，那我确实是从来不违法不犯罪。
啊，如果你确系坚持话我从来都冇犯法冇做过错事嘅。
啊，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我想，凡是从大陆来的，不管男女老少都做过的。
啊，我喺大凡系大陆嚟嘅男女老少，你可能都做过嘅。
那就是使用盗版软件，
就系用嗰啲盗版软件。
当你打开电脑。
当你打开你的电脑，
看到屏幕上有一个提示框说这个版本的 Windows 有版权的问题的时候，
当你一打开那个电脑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第一个icon 就说呢，这个 Windows 是
有版权的问题，
有版权问题。
你的良心有没有不安呢？
你良心有没有不安呢？
我想大部分人不会有不安，照常使用。
大部分人都会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啊，照常使用。
我记得我在国内的那些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仲喺国内嘅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还在使用 Windows 98。
啊，我哋用Windows 98。
那个时候一套98要200多块美元。
啊，一套嘅 Windows 98咧200蚊美金。
但是我们只用20块人民币就买到一张正盗版的光碟。
但是20蚊人民币又可以买到 一份同样的 Windows 98。
刚看到报纸上说那些美国人在国门之外气得吹胡子瞪眼却又无可奈何的时候，
看见这些外国人呢说我们偷他东西啊，无可奈何的时候呢，
我们才真正的是感觉到一个强大的主权独立的中国对老百姓是多么的重要。
原来觉得一个强大的中国对老百姓很重要的。
所以一个人明明是在做一件犯罪的事情，
一个人明明是做一件犯罪的事情，
但他却不认为是犯罪，
但他却不认为犯罪，
甚至感觉不到是在犯罪，
而且感觉不到是犯罪，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瞎眼，
这个叫盲眼。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再来说第二种人，
第二种人呢，
他说我犯罪是因为环境所迫，
我犯罪因为环境逼我的，
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啊！
这个让我想起我上初中的一件事情
啊，谂起我上初中的时候一件事情啊。
那个时候我在老师和同学家长眼中是一个坏学生
啊，在同学家长老师眼中我一个坏学生，
做过了很多坏事，
做过好多坏事。
有一天我班上两个同学的家长，
有一天我同学有两个同学的家长，
当他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和他们的孩子在一个班上的时候，
他知道有我这个学生和他们两个小孩是同班的，
他就将他们的孩子转学走了，
将他两个孩子转学退学第二些学校了。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愤愤不平，
这件事叫我非常的愤愤不平，
因为这两个转学走的家伙他跟我是一起的，
这两个人是同我一起的，
我所做的每一件坏事他们都和我一起做的，
我做每一件坏事他同我一起做的，
只不过每次做完呢我就跑得慢一点，所以被抓住的总是
做完呢我就跑得慢一点，捉住的就是我而已。
如果要转学的话也应该是我转学走，
其实这个转学的应该是我不是他的，
我如果和他们继续在一起我可能会变得更坏，
如果我同他一起的话我会变得更坏。
长久以来在中国传统里面有一种观念，
在中国长期以来都有这样的传统观念，
那就是如果我学坏了我犯罪了那都是环境造成的，
觉得我做错事做坏事都是环境造成的，
而我自身我是本性善良，
我的自身我本性是善良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古代有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的故事，
我古代有满目三迁的故事啊，
到现在更有我两个同学的母亲毅然转学的故事。
今日仲有呢两个母亲嚟转学嘅事情啊。
还有一个人，他更是从自然界当中一种现象来找到一种证据，说明环境会让人犯罪。
仲有啲人咧，佢觉得话系有证据证明咧系环境叫人犯罪噶。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齐国的大夫晏婴说过一句话。
春秋战国嘅时候，一个大夫叫做晏婴啊，讲过咁嘅说话。
他说橘子树如果长在淮河以南就结出又大又甜的橘子，
这些橙如果种在淮河以南呢就结出的又大又甜的橙，
如果长在淮河以北就结出又小又酸的籽子，
如果在淮河以北来种同样的橙树就变成桔树， 又酸又辣，
有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
橙生在淮南就橙，橙生在淮北就叫做桔。
这不是正好说明环境让人犯罪吗？
这个就证明是环境让人犯罪的
其实古人他这样说他其实不明白橘子树和枳子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树，
其实古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不懂橙和桔是两种不同的树来的
他们只是叶子和花非常相似，
因为它的叶和花都很似，
只是结的果子不同而已，
只是结的果子不同而已。
橘子树无论生在淮南还是淮北接触的都是橘子，
如果桔树在淮南淮北都是桔树来的嘛。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在人的本性里面天生就有一种犯罪的欲望，
在人的里面有一个天生就犯罪的意念的，
或者说天生就有一种犯罪的本能，
就或者话是一个天生就有犯罪的本能，
正是这种生来就有的犯罪的欲望让我们生下来就被称为罪人，
就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有这个这样犯罪的欲望所以我就被称为罪人了，
而不是因为我们犯出了这样那样的罪，
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这样的罪或者这样的罪，
然而也正是因为人里面这种犯罪的本能，
就正因为人里面一个犯罪的本能，
让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会犯出各种各样的罪来，
就让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又犯出不同的罪来。
关于到底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我就不做更多的辩论。
至于人本善或者人本恶呢，我就不再跟大家讲太多的辩论。
因为我知道要想通过辩论来让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通过辩论来叫人承认自己的罪人呢，是不可能的。
因为犯罪的事都是在黑暗中。
因为犯罪的事都是黑暗里面。
既然在黑暗中，人的肉眼就无法看清。
既然在黑暗的里面，人的肉眼就看不清了。
除非有光将那黑暗照亮。
除非有光来照亮这个黑暗。
耶稣就是那光。
耶稣就是那个光。
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
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
若不是神的光照，没有人会承认自己的罪。
如果不是神的光照的话，没有人承认自己的罪的。
我记得来加拿大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记得我来加拿大有一年多的时间。
一直找不到工作。
一直找不到工作。
被债务所逼就去餐馆里做洗碗工。
就结果就要去餐馆里做洗碗的工作。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
一个冬天的晚上来的。
我在当趟一家餐馆做完工下班回来。下班以后。
在一个当摊的餐馆做完工洗完碗之后。
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夜12点多钟。
那时已经夜晚12点多了。
我在车站等公车。
我在巴士站等公车。
我坐在那个人行道的沿上。
我就坐在行人道的上面。
这时候天上还下起了雪。
那时天还落的雪天。
我看着我自己穿的破旧的牛仔裤。
看着自己穿的破旧的牛仔裤。
上面有洗碗时溅上的斑斑菜渍。
还有这些洗碗时候剩的菜汁之类。
我看着那雪花飘在我的头上，我的肩上。
看着雪花飘在我头上面，我的肩上面。
我想着自己毫无希望的前途。
看见自己一个毫无希望的前途。
我在心里就问自己，我怎么会落魄到这样一个地步？
我就问自己，为什么会落魄到这样的地步？
这时就突然有两个字出现在我的头脑里。
突然有两个字出现在我的头脑里面。
报应。
报应。
我以前做过的很多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从我脑海里一幕一幕的过去。
我以前做过很多的事情就好像电影一样的一幕一幕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但我好像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以前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忽然就好像一个旁观者，我看自己过去所做的各样的事情。
让我看到当我去借钱去透支炒股的时候，让我看到我里面那种贪心。
让我看见当我借钱透支咁嚟到去玩股票的时候，看见我里面那种的贪心。
我丝毫没有考虑到亏损会对家庭造成的伤害。
我绝对没想到亏损的时候对家庭那种的伤害。
让我看到我只是为着自己的面子和虚荣。
让我看见我不过是顾着自己的面子和自己的虚荣。
以前自己做过很多事都不认为是犯罪的。
以前做过很多的事情我都不觉得是犯罪的。
那天晚上我的看法就彻底改变。
那个晚上我这个看法就彻底的改变了。
也让我明白我之所以落到这样一个地步。
让我知道我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
乃是因为这位神是公义的神。
那是因为这位神是公义的神。
正如那一段时间我在读的一节圣经，
就好像那时我读的一段圣经，
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
可以说从我第一天进到教会直到那天晚上，
可以说从第一天我来到教会直到那个晚上，
我才真正的放低自己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真正的来到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承认说自己是个罪人求神赦免，
承认我真是一个罪人求神赦免我，
更求神的怜悯，
更求神的怜悯，
感谢神，
感谢神，
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心他并不轻看。
我讲到这里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我那十万加元的债务到底怎么样了。
我想讲到这里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十万元的债务怎么办呢，
到底是还了还是赖掉了，
有没有还呢还是无赖呢。
在我们来加拿大的头几年呢，我一直没有找到专业工作。
喺嚟到加拿大嗰头几年，我一直都冇揾到专业嘅工作。
但是要感谢神的是，我太太来加拿大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找到一份专业工作。
但系我哋感谢神嘅就系话，我太太嚟到之后两个多月就已经揾到一份专业嘅工作啦。
而且这份工一做就是六年，
呢份工一做做咗六年，
期间是经历911，很多公司倒闭裁人。
吓，期间经历过911，好多嘅公司倒闭裁员。
但神却一直保守他的这份工，
但神一直保守我太太呢份工，
而我就不停地干着各种各样的体力活，
我就不断地做各样的劳力工作。
每隔几个月我们就存下一笔钱寄回国，
每个隔几个月呢，我就储一啲嘅钱嚟到寄翻去中国。
当我们来加拿大有约3.5年的时间的时候，
我嚟到加拿大3.5年嘅时间，
我将最后一笔钱寄回国，还清了我所欠的所有的债务。
我就将最后一笔钱嚟到寄翻去中国，还清我最后嘅一笔债啦。
这其中我太太贡献了2/3，我贡献了1/3。
其中我太太贡献咗2/3，我贡献不过1/3啫。
回顾这3年多的时间，
回顾呢3年多嘅时间，
我实在是看见神一路的带领我和我的家庭。
我实在睇见神一直嘅带领我同埋带领我嘅家庭。
他虽然没有应允我的祷告，给我一份专业的工作，
虽然佢冇应允我，俾我一份专业嘅工作，
没有应允我要我让我自己一个人来还清我自己所欠的债，
虽然佢冇应允我，让我一个人可以还清我自己欠嘅债，
但他却一直保守我太太的工作，
但系佢一直保守我太太嘅工作，
不仅照顾我们日常生活的需用，
不单照顾我哋日常生活嘅需要，
还能存下钱来还我所欠的债，
而且还可以悭翻啲嘅钱嚟到还我嘅欠嘅债。
他用各种各样的挫折难处挪去那蒙住我眼睛的骄傲，
用各样的难处挫折来到挪开蒙住我眼睛的这些的骄傲，
让我能够认识他也认识我自己，
让我能够认识他又认识我的自己，
不但让我认识到自己里面的罪，更加认识到罪的可怕，
不单止认识我里面的罪，也都认识到罪的可怕。
神是圣洁的，而罪是污秽的，
神是圣洁的，罪是污秽的。
如果说人里面的骄傲让人看不见神的话，
如果说人里面的骄傲让人看不见神的话，
人里面的罪就让人与神隔绝，
人里面的罪就让人与神有隔绝了。
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
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
人这种与生俱来的罪性最终会将人带到一个境况，
人这个的罪性最终又带人去到一个境况，
那个境况叫做死，
这个境况就叫做死。
圣经里面说到的死是指人的灵魂永远处在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
圣经里面讲到的死是说人的灵魂去到一个地方是永远与神隔绝的。
神是光，那里没有光，只有永远的黑暗，
神是光，而在那处是没有光的，就只有永远的黑暗。
神是爱，那里没有爱，只有永远的痛苦仇恨，
神是爱，在那处他是没有爱，只有永恒的痛苦和仇恨。
人如果一旦落到这个地步，那个被叫称作永远的灭亡，
人如果落到这样的地步，这个被称作永远的灭亡。
但是很不幸的是，
很不幸的就是，
人即使看到罪人的结局是这样，他也没办法靠自己来改变这个结局。
人虽然看见这个罪的结局是这么可怕，但是没办法来解决这个结局。
世界上很多人用各种方法，他们苦苦修行，恪守己身，
人用很多的方法来到修行和苦害自己的身体，
为的是让自己不做出那些犯罪的行为，
为的是让自己不做这些犯罪的行为。
但是人始终无法除去人里面那种犯罪的欲望，
但是人却是没办法来到除去人那个犯罪的欲望，
因为罪是人的本性，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
因为罪成为人的罪性，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
如果讲到这里可能是一个坏消息，
讲到这里可能你觉得这个坏消息，
确实是一个坏消息，
确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人无论怎么做，行善也好，修行也好，
人无论你怎么做，行善也好，修行也好，
都逃脱不了灭亡的结局，
都不能够逃脱灭亡的结局。
可能这个坏消息对我那个像我这样欠一屁股债的人，可能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或者这个可能对我这个欠人这么多债的人呢，是好消息都未定。
因为无论还或者不还都是要死的话，那我何必再辛辛苦苦的工作呢？
如果要还不还都是要死的了，何必要辛苦工作呢？
其实这样的态度也是一种瞎眼。
其实这样的态度都是一个瞎眼。
不过今天确实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但是今天他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听。
就是在两千年前。
就是两千年之前。
这位神的儿子耶稣。
神的儿子耶稣。
他从天上至高之处来到人间。
他在天上至高之处来到人间。
他来为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
他来是为要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
我们需要被拯救，脱离了灭亡的结局，因为我们无法自救。
我们需要这个福音，需要神的救赎，因为我们无法自救。
这位耶稣来到地上过了33年的时间。
这位耶稣来到地上面33年的时间。
他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显明他带着神的权柄。
他行了无数的神迹，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最后他还做了一件事。
最后还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心甘情愿地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是心甘情愿的让人钉在十字架上面。
并且他告诉人。
并且他告诉人听，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因为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面。
朋友们可能会问，
朋友们你可能会问，
神要拯救人，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残忍地钉在十字架上，让血流尽而死？
神如果爱世人，为什么又需要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流尽而死呢？
难道不能让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认个错，我们写个检讨什么的就过去吗？
难道不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呢写个认下罪啊，写个悔过书，那就算数咯？
如果我们灵性的双眼被打开，
如果我们灵性的双眼被打开，
我们看到这位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看见这位神是公义的神。
正如罪是人的本性一样，公义也是神的本性之一。
正如罪是人的本性，公义亦都是神的本性。
神公义的要求，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神公义的要求话，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又被称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神的儿子来到地上面，亦都被称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代替人受了罪的刑罚。
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为人受了这个刑罚，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并且凡是愿意相信他的，他就将他的生命赐给他们。
而且凡是愿意相信他的，他就将生命都赏赐给他们。
这是神圣圣洁毫无罪性的生命，来代替人原来有罪的生命。
就是神圣毫无罪的生命，来到代替我们人这个犯罪的生命。
所以今天来大家来教会听福音，我们劝大家信耶稣。
所以大家来到教会里面听福音，我们劝大家信耶稣，
不是要大家来信一个宗教，
不是要大家来到信一个宗教，
或者加入一个基督教的组织，
或者说加入基督教的组织，
而是要让大家来接受神儿子的生命。
那是劝大家来到接受神儿子的生命。
如果有人要问我犯罪，我灭亡，与神何干？神为什么要救我？
如果人说我犯罪，我灭亡应该 与神无关啊。
这是因为
神何必要救我呢？
这是因为神爱你。
那是因为神爱你。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约翰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曾几何时，在中国出现一位政治伟人。
曾几何时，在中国出现过一个政治的伟人。
他说过一句话，这世界上，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他讲了一句说话，他说这个世界上面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这句话曾经影响我的父辈当中很多人。
这句说话影响我父辈中间很多的人，
让他们不能接受神的爱和耶稣的福音。
让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的爱，接受不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他们心里总有一个问号，神为什么要爱我？
在他心里面总有一个问号，就说神为什么要爱我？
如果爱非要找一个理由，
如果爱非要找一个理由的话，
这样的爱不叫真正的爱。
这个爱就不是真正的爱了，
而叫做交易。
这个叫做交易。
真正的爱不讲理由，不讲条件。
真正的爱是不讲理由，不讲条件。
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他为了拯救世人舍弃他的儿子，
为了他要爱，为了拯救世人，他舍弃他的儿子，
就将他本性里的慈爱向人显明出来，
就将他本性里面的慈爱向人来到表明出来了。
中国人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中国人话水咩话？
就是水是最好的，
水系最好嘅。
神的爱也像水一样，
神嘅爱亦都好似水一样，
滋润万物不求回报，
滋润万物又不求回报。
但是水也有一个特点，
但水亦都有一个特点，
水往下流，
水往下流
啊！神的爱也是这样，
神嘅爱亦都系咁样。
当我们真的愿意谦卑顺服，放低我们自己，
如果我真的愿意谦卑顺服自己，话将你降卑自己嘅话，
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
我就能够感受到神嘅爱，
我们里面那灵性的眼睛就会被打开，
我里面灵性嘅眼睛就可以被打开了。
就像那个天生瞎眼的人来说，
好似呢个天生盲眼嘅人嚟讲，
他能够看见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能够看得见，乃系一个重要嘅因素，
就是他谦卑下来去顺服耶稣神的儿子，
乃系佢愿意谦卑落来顺服耶稣神嘅儿子耶稣。
耶稣让他去洗，他就去希诺亚的池子去洗。
耶稣叫佢去西罗亚嘅池子去洗，佢就去洗啦。
一个被神拯救、有了神儿子生命的人，
一个被神拯救、有咗神儿子生命嘅人，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眼光、他对人生的态度。
我睇见佢嘅眼光同埋佢对人生嘅态度，
以及他行事为人的方式都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
以至佢啊处人啊嘅态度咧啊有个截然不同嘅改变。
在这个耶稣使这个瞎子看见的记载当中，
喺呢个耶稣叫呢个盲眼嘅人睇见嘅呢个记载嘅里边，
后面有一大段是记载，当这个法利赛人来质疑他的时候，这个瞎子是怎么来回复法利赛人的。
有一段咧就讲到呢班嘅法利赛人咧嚟到问呢个瞎子嘅时候，瞎子嘅回答。
好，还是我读给大家听，不用翻译。28节，他们就骂他，他们就是指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宗教的领袖阶层。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畏遵循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这个被耶稣拯救的瞎子，
这个被耶稣拯救的瞎子，
本是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乞丐，
本来是在社会里面最低层的乞丐。
面对这些社会精英阶层的质问，
面对这些社会尖锐的人士的质问，
从他里面显出一种勇气、一种能力，
在他里面显出这个勇气和能力。
所以一个要饭的瞎子突然变得那么执着，
一个本来是乞饭的乞丐，今日竟然变成咁
执着
执着，
因为在他里面有了神儿子的生命，
那是因为他里面有了神儿子的生命。
这生命在这软弱卑微的人身上显出神莫大的能力，
在一个咁卑微的人身上面显出神莫大的能力。
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同样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在他里面都有神儿子的生命，
我们里面都有神儿子的生命。
虽然信主以后周围的环境没有发生改变，
虽然信主之后我们周围环境没有什么改变，
但这生命让这个信的人有了巨大的变化。
但这个生命叫这个人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以前靠着有罪的生命不敢去坚持的事，
以前因为有这个有罪的生命而不能够坚持的事情，
如今靠着神儿子的生命可以坚持，
可以靠着神儿子的生命可以坚持。
我们知道在国内做生意，如果不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那个生意可能做不成。
我知道在国内做生意，如果你不用一些非正常的手段，你是做不成生意的。
所以很多做生意的人，即使他们心里不愿意，也不得不去用一些潜规则的方法来做生意。
所以有些人在国内做生意，不能不用一些不是太过正当的方法来做生意。
这样即使生意做成，但是心里没有平安。
但是虽然生意做成了，但心里面却没有平安。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信主以后，
但我们看见很多人信主之后，
他宁愿生意做不成也要坚守自己信仰的原则。
他们愿意宁愿生意做不成都要坚持生命的原则。
虽然生意谈不成，但是心里有平安。
虽然生意可能谈不成，但是心里面有平安。
这是神儿子生命加给他的力量，
这个就是神儿子生命加给他的力量。
另外一方面，有神儿子生命的人，
另一方面有神儿子生命的人，
他以前一定要坚持，怎么也放不下的事情。
以前他怎样都要坚持，要放不低的事情。
靠着神儿子的生命，如今可以放下。
他要以神儿子的生命，现在可以放低了。
以前夫妻吵架，每次都要做那个说最后一句话的人。
以前呢，夫妻闹交的时候，都要做讲最后一句说话的人。
好像不把对方说的哑口无言，自己心中的怒火就难以消除。
如果不是叫对方哑口无言，自己里面的怒火都不能够消灭。
信主以后，你发觉夫妻没办法吵架了。
信主之后，你发现夫妻没办法吵架了。
刚吵了两句，
哪个两句呢？
神儿子的生命在你里面，将你的怒火化作一团爱。
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将这些怒火化成爱。
于是你就自己主动的闭口。
哎呀，自己主动的不出声了。
以前在路上开车碰到无理，那种无理的行为，别人开车。
有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见到别人那些无理的行为，
会一路追着别人的车去按喇叭，一直到你心里觉得舒服为止。
一直追着别人去按喇叭，按到你心里面舒服为止。
信主以后再碰到这样的事，你就一笑自知。
信主之后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就一笑自知。
因为神儿子的生命让你里面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神的儿子的生命在你里面再不给你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神儿子的生命能够让人发生改变。
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讲出来的事情，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是改变人的。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以后，他以这样一种新的态度来生活，
你看一个信主的人呢，信主之后用这样的态度来生活，
我们可以说这人是蒙福的。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是蒙福的。
环境的变迁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
环境的变迁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无论何等的遭遇，他内心始终有平安和喜乐。
无论什么的遭遇，他的内心都有平安有喜乐。
然而这一切都是信主之人在今生所蒙的福气。
这些都是信主的人呢今生所蒙的福气。
就像那个瞎子，
好像这个盲眼的人，
他的肉眼能够看见是他今生所蒙的最大的福气。
他肉身的眼睛能够看得见是他今生最大的福气。
更为重要的，在将来的永世里面，
更为重要的就是在将来永世的里面，
有神儿子生命的人还要和永远的和耶稣在一起。
有神儿子生命的人还可以永远的与神的儿子在一起。
这是我们尘土所造之人在永恒里面所要享受的最大的福分。
这个就是我们尘土所造的人在永恒的里面所享受最大的福分。
可能我讲到这里，大家对这位耶稣还是没有很多的了解，
或者讲到这一处，大家可能对这位的耶稣都没有那么大的认识。
这个不要紧，我们看到那个瞎眼的人
不是太过重要，因为我看见这个盲眼的人呢，
当他刚刚能够看见的时候，
当他刚刚能够看得见之后呢，
他对这位开他眼睛的耶稣也是不很了解。
他对这个能够令他看得见的这位的耶稣呢，他还是不是太了解的。
当别人问他，他说是一个叫耶稣的人。
当人家问他的时候，他就只能够说一个叫耶稣的人。
或者他说耶稣是一个先知。
或者说耶稣是一个先知。
但是当他再次遇到耶稣的时候，
但是当他再次遇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
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里面那被打开的灵性的双眼就真的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
这个里面那个被打开的眼睛真正看见这位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了，
是那位真正能够拯救他的救主，
那是一位真正能够拯救他的救主。
所以他就说，主啊我信。
他就能够说，主啊我信。
朋友们，如果你自己回顾你过往的人生，
如果你能够回顾一下你过往的人生，
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可能有一种感觉，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双手在牵引你一路走过来，
或者你感觉得到在冥冥中有一双手来带领你经过直到今天，
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可能会像那个瞎子刚看见的时候那样认为，
可能你好像那个刚刚开了眼睛的瞎子那样认为，
可能是机缘巧合，可能是天意，
可能是机缘巧合，可能是天意。
但是今天你来到神的家里，
但是今天你来到神的家里面，
你亲耳听见这位耶稣，
你亲耳听见这位的耶稣了，
就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的儿子，
那是那位掌管一切的神的儿子，
他降世为人为要寻找你，
降世为人为要寻找你，
并且要拯救你，
并且要拯救你。
今天他也要在你的心里来轻轻地问你，
今天他都在你的心里面轻轻地问你，
你信神的儿子吗？
你信神的儿子吗？
我们一起祷告，
请我一起祈祷。
在祷告之前，我还是有一个请求。
在祷告之前，我还是一个请求。
今天在座的有哪一位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
在座中间有哪一位的朋友，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
你心里有感动，
你心里面有感动，
你觉得这位神的儿子真的是能够救你，
你觉得这位神的儿子真的能够救你，
能够帮助你，
能够帮助你，
你愿意相信他，
你愿意相信他，
就请你把手举一下，
请你将你的手举一举啦。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
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这位耶稣说，
这位耶稣说，
他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他在亲身向你呼唤，
他亲身向你来到呼唤，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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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吧。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呢？
不要在这世上被这世界的财富名利所蒙住你的眼睛，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财富名利蒙住你的眼睛，
让你今生的骄傲来蒙蔽你的眼睛，让你认识不到这位真正的神，
让今生的骄傲蒙蔽你的眼睛，让你也看不见这位真实神。
有没有一位？
有没有一位呢？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知道每个时候 每当呼召的时候，
我想每一次呼召的时候，
一些心里有感动的朋友，他们犹犹豫豫，
心里面有感动的朋友们，你心里面犹犹豫豫，
好像是很所有人都在望着你，
好像所有人都看着你一样。
其实不是我在催逼你，
其实不是我来催逼你，
真的是这位耶稣的灵他在向你呼召，
真的是耶稣的灵向你呼召。
你愿意相信吗？
你愿意相信吗？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哪一位？
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
我们再最后问一句，
我最后问多次，
这位神的儿子，
这位神的儿子，
他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他为你把他的命都舍了，
为你将他命都舍弃，
你愿意相信他吗？
你愿意相信他吗？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还有没有一位？
还有没有一位？好，感谢主。
还有一位吗？
还有没有一位吗？
还有一位吗？
还有一位吗？
耶稣在向你呼召，
耶稣向你呼召。
最后问一次，还有一位吗？
最后问多次，还有哪一位呢？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实在是不能明白，
主啊，我实在是不能够明白，
我们这尘土所造的人，你竟然来寻找我们，
我们尘土所造的人，你竟然来到寻找我们，
我们这顶撞你的人本该灭亡的人，你竟然来拯救我们，
我是顶撞你的人本该灭亡的人，你竟然来到拯救我们，
我们更不能明白你为着拯救我们竟然自己将自己挂在十字架上，
我更加不明白就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你将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
你的血为我们流尽，
你的血为我们流尽，
你的命为我们倾倒，
你的命为我们倾倒，
虽然我们很多事都不明白，
所以很多事我们都不明白，
主啊，但是你却愿意借着简简单单的一信，你就来住在我们里面。
但你却是愿意藉着一个简单的信，你就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
你就愿意将你的生命来赐给我们。
你就愿意将你的生命来赐给我们。
好，让我们里面的眼睛真的看见你是那至高无上神的儿子。
让我们眼睛真正能够看见这个至高无上的爱。
我们感谢你。
我们多谢你。
今天有几位朋友，他们真的是愿意来相信你。
今天有几位朋友他真正愿意相信你，
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将你的生命来赐给他们，
主啊，求你将你的生命留赐给他们，
让他们看见他们做的这个决定以后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何等奇妙的改变，
求你让他们知道他有这个决定之后他的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
让他们心里有确信他们所信的是何等真实的一位神，
求你给他有一个确信，知道他所信的是一位何等的神。
亲爱的主，我们也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还在犹豫，
亲爱的主啊，还有些朋友可能心里面还犹豫，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主在他们心中来拦阻他们来相信你，
我们不知道在他心中有什么拦阻拦阻他们来相信你，
但是我们知道主是你是知道人心的主，
但是主啊，你却是知道人心的主，
你也是愿万人都得救的主，
你都是愿意万人得救的主，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的血为万人流出，
因为在十字架上面你的血是为万人流出的，
你的命为万人舍去，
你的命是为万人舍弃的，
也求你来继续的感动那些朋友，
主啊，也都求你继续的感动这些朋友们，
也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啊，求你都保守我在座中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姊妹。
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